好，弟兄姐妹早，我们准时开始就可以准时结束哈，这个是我觉得所有的老师跟学生都一定要遵守的，好不好？所以虽然人不是很多，我也想大概到最后剩下没有两个礼拜，我今天如果不算的话是两个礼拜。那今天早上看见那个下一季报名主日学的单子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开始要可以逃难了。也谢谢大家的担待，那个过往这几个月实在是谢谢大家有这个耐心我不晓得这个礼拜大家过得怎么样，大家过得怎么样？这个礼拜好吗？还是不好？还是一般般？太好了，那个英文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所以一般般是好的。可是好像我以前讲过哈，如果你在这个一般般的日子里面，那个在时间的巨轮转动之下没有被压的支离破碎是好的，感谢主，要感恩。我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可是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一些的感触触动。上一个星期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在做工，我休息的时候，那个我有一些同事，他们因为非常 high tech， 所以他们就在用cell phone在网上看新闻，看到个新闻，我不记得他是在荷兰还是在瑞士还是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看见有一件他们觉得很有趣的新闻。那就拿出来分享，大家就拿来讲。有一个人不晓得是在荷兰还是在瑞士，去了法庭上诉，说他的私生活被干扰，他不甘心。那我怎么这样子讲呢？他去上诉，他在法庭上面要去申请，就是说他觉得他要跟他的狗有亲密的关系，不需要任何人去阻止。很显然他就是有他的邻居还是什么人去法庭去告他跟他的狗有不道德的行为，他就觉得这个是我的私生活，为什么你要干涉，所以他去上诉，所以这个 case 就成为当地，因为现在没有什么新闻是当地的，现在什么新闻都在网上你都可以找得到的，就有一些的回响。那我听了以后，我就为什么说我有些感触？因为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讲到这个道德上面的问题。我也很早以前，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有讲过，在不同的场合我有讲过这个。我们现在湾区比较常提到的就是同性恋的问题嘛，啊，那。我想到我们曾经反对同性恋，其中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如果你认为两个同性的人在一起不干扰到别人，那个只是一个the tip of the iceberg， 在所有的事情，如你的私生活里面你都不认为干扰到别人，你就可以随意去做。同性恋两个同性同样性别人在一起做什么事情都不干扰别人，下一步就是我跟我的亲属，不论是姐姐妹妹什么亲属有乱伦的关系也不干涉到别人，再过来就是我跟我的养的宠物，比如说这个狗有亲密的关系也不干涉到任何人。大家可以看见这样子一个延伸，是不是？所以在道德的问题上面，从来不可以说你不干扰到别人你就可以随意的去做。所以为什么神说这在神眼中是看为恶的事？所以大家弟兄姐妹要想一想，如果你认为今天影响你孩子的只不过是两个人同性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干扰第三者， 你等好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会出现的，在美国会出现，迟早问题而已，迟早问题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道德从来不会停在一个 stage， 就会说啊，好了，我们已经够猖狂了，不用再继续下去了。罪恶从来都不会说自己自动自发会停止的。That's why they call it a snowball effect. 雪球只会越滚越大，不会滚大就说啊够大了就不用再滚了，不会的，滚的是会越来越大而已，迟早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为我们所住的这个社区、所住的这个州、所住的这个国家祷告。所以圣经讲得很好，我们要为在位的祷告。如果你以为你可以置身事外，你不为在位的祷告，我们是有祸的人，因为这些都会延及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所住的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基督徒从来都不能够置身事外的，你知道吗？不要说你只是在你家里面做得很好，来教会做得很好，你就可以避免一切外面的干扰，你错了。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要做官做盐？如果我们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主耶稣不会教导我们要做官做盐，因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罪恶的存在，教会基督徒是抵挡罪恶一个最大最大的途径。我们等一下第二章马上就会讲到。Now, did I depress you enough?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422，请韩家帮我们事情，幸亏我等一下有救，我以为我们又要清唱了。好，422首。为什么要选这首诗歌？就是刚刚我讲到这个例子，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如果不能够站出来为主耶稣做精兵，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以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回想看见他们的罪。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表现出来的，我们为真理、为我们的主要这个旗号要打起来，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应当有分别。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应该是很熟悉的诗歌，所以不会像上几次一样，上几次唱的诗歌没有人会唱，这一次的诗歌应该每一个人都会唱。这个非常非常好的诗歌，很有那个激励性啊。
Woo!
主啊，是的，你是我们的元帅。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每一天要走的都是一个战争地，都是要为你自己打属灵美好的仗。主，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因为主你自己是元帅，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叫我们不要胆怯，不要害怕。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实在是软弱，实在是没有力量可以胜得过，但是主，我们力量的源头是在那已经得胜的君王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叫我们走在你自己的后面，而不是走在你的前头以为自己可以。主，如果我们走在你的后面，跟着你的带领，我们这一场仗我们是要胜的，得胜的，是已经胜过的。你帮助我们不胆怯，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上面，主，我们真的是可以为你做光做盐。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你，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讲帖撒罗尼迦，讲第二章。我们像以往一样把这一章的经文从头到尾先念一遍，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好，找到吗？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请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他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身罚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 报喜欢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好，谢谢。好，我们来看第二章哈。从上面我们从第五章前书的第五章一直到后书的第一章，我们都讲到有关于圣徒，当我们在主里面在这个地上过去了以后，就是死了以后怎么样子跟主再来的日子有一些怎么样的关系，保罗讲到有一些怎么样的次序。这里一开始是跟着上面第一章所讲到那个主的日子的一个延伸。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当然就是讲到主的日子。降临是指到一个人亲身的来到，不是只是好像以前那个皇帝搬一部圣旨来，然后就是人不在，可是他圣旨就等于是皇上亲自颁布那样子的一个情形，不是的。这里讲到的降临是主耶稣亲自的降临。我们上面就讲到他的降临不再像是第一次一样很卑微的，好像不是很广播性的，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在一个马槽很卑微的地方降生。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见的，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降临。这里当然特别是讲到主耶稣来的那个日子，那个 moment 来说的。从下面第四节第八节等，这里是讲到特别是讲到主耶稣要降临到地上说的，降临到地上说的。这里的聚集讲到可以说是聚会，当然他这里包括了信徒在空中，就是说在我们如果在主降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死的话，我们就身体就变化，然后在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在空中与主相遇了以后，我们跟主一同在降临在这个地上，然后做完。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如果你们有在上两次那个听巴勒讲到这个背提啊，那个背提的灾前啊灾后的那个，如果你们有听的话，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再一同跟主降到地上，一同来做王。可是在这里保罗所提到的，他只是要宣告下面他要讲的一些信息，就是关乎主再来、关乎主的日子那个信息，他只是有一个宣言说，关于这样的一个日子，其实不是对这个事情次序发生的一个提说，就是说不是说第二节讲到怎么样，第三节讲到怎么样，是一个时间性的一个次序。保罗在这里不是提到时间性的一个次序，因为在这里第四第五节讲到沉沦之子要显现，在第六第七节又回去说要等一个男主除去沉沦之子才出现，所以很显然这个次序是有一些颠倒的啊。所以大家要明白，在这里所想到这一段里面的中心是讲到主的日子要降临，这些事情不是一个很严格次序性的一个发展。虽然 我们如果有回去看前书后书把它全部连在一起的话，我们知道对于灾大灾难之前被提的这个论点，很多的支持这个论点的圣经学者是用这几章的圣经来支持他们的论点，讲到他们相信，就我也相信我们基督徒是大灾难之前被提，这个是我的所信的一个论点。好像在重申一次讲到巴勒斯他呢在讲那个这几个不同支持论点的上面，就是说你们如果有比较有一些的研究去看不同的论点，你们对自己，如果你们还没有在主耶稣来之前死的话，每一个人，那你们自己在支持哪个论点，自己要在 conviction。 我觉得他讲的太好了，就是不要说在前呢，在中呢，在后呢，我也不晓得，我也不 care。 You should care， 因为这个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生活什么的，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commitment 啊，应该怎么样子生活。当然我们在主的在这个末世应该怎么生活，圣经里面多处讲得很清楚，不要做糊涂人啊。今天我们怎么过日子，就会显出来我们是不是在做糊涂人，怎么过糊涂的日子。主要我们过的是警醒等待他再来的生活。这里讲到保罗这里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所以显然保罗还没有到主耶稣那里聚集，他才这样子写嘛。所以这里讲的这一句话就证明第二节那里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这句话的不正确。保罗一讲就是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可是保罗还在地上，没有到主耶稣那里聚集，怎么会呢？保罗是把这样的信息带给他们的人，如果保罗还没有到主那里聚集，是不是保罗也被撇下了？所以这里保罗这样子讲，就要安慰那边的信徒，你们不要被那些假冒他信、假冒保罗的名跟你们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那些人所欺骗。所以第二节里面讲到有一些人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这句话是假的，是虚谎的，所以这个也很清楚。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以都信。所以我们今天要很清楚，我们是跟空中掌权的恶魔征战，所以邪灵的事是有的，可是那些灵不一定是真正的圣灵，也可以是邪灵，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说哎那些事情不会发生，会发生的。可是我们只知道如果有什么人、有什么灵、有什么话是跟我们这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是有抵触的，他们就是邪的，就是邪恶的，就不是真的。这个我们要抓得很准，我们要很清楚，我们在这一点上面要站得很稳，因为今天能够动摇我们的就是这些邪灵。今天在这个时代，今天魔鬼的伎俩就是给你一些看来好像是真的但其实是假的，用这些的邪灵来让我们有混淆，让我们模糊不清，我们就会跟随他。如果他是全部都是假的，我们就很容易分辨，可是他有一些是真加上一些假，你们就分不出来了。我们如果对我们的圣经、对我们的真理不熟悉，或者是不追追求了，根扎得很深，我们很容易被牵引过去的。这个我们常常都看见，有一些的我也认识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是一段时间，以前在北区，后来不见他们出现了，去了什么地方？他们就是像你这里所说的，听了一些广播说主耶稣的日子 就快到了，就在眼前了，就在门口了，所以你们不需要去聚会了，在家里面自己敬拜就好了，因为主随时会把你接走，就不来聚会了。打电话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主马上就要来了。所以那个他听某一个牧师吧，在广播里面就这样子说，他常常听，每一天听，听了他就接受了，也相信了，就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全家都不来了，他自己不来，太太孩子也不来，那个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主耶稣还没来，他们还在继续在家里面等，在家里面自己聚会，他也觉得很够。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或者我们在圣经里面说，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要更加小心。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觉得我很坚强啊，我对神的话也很熟悉，我可以。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因为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你就软弱了。所以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不要以为你自己行。在神面前我们不单只要刚强，我们也要谦卑。你什么时候觉得你行，你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这是在教会里面彼此的鼓励。所以你也不要害怕啊，什么长老传道人给有的时候有空给你打个电话，他们只是关心你，真的我们关心你。因为如果你知道，如果我们不关心你，不爱你， I really don't care， 你不来你就不来，我关我什么事。所以你有的时候接到弟兄姐妹电话，关怀的电话，不要先想我又做错什么事，我只是不过没有去一个礼拜而已，或者两个礼拜而已，什么我现在很忙啊什么的，自己打电话来查情 check up on me， 不要这样去想，好不好？我们彼此来勉励。那个你接到主日学老师或者是什么弟兄姐妹的电话，是因为弟兄姐妹关怀你，我们彼此来相爱，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做的。那当然如果你们自己觉得自己站立得很稳，觉得很坚强，那你也可以打电话去关怀那些因为什么事情没有来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接到这个电话，那你就打电话，可以吗？可以的。所以不要先听到电话，哇，看见那个是什么人啊，这个是巴勒斯的电话，不要接，吓死，是华夏的电话更不能接，不要这样子。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来关怀，那他们打电话给你，真他们爱你，那什么时候你也把这个爱延伸出去，你也来打了电话，但不认得你的电话，这个是 Jennifer 的电话，不晓得是谁，听一听，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彼此来勉励。保罗说你们不要轻易动心，不要心里面就啰啰挛呢，哎呀，还没真的呢，还没真的已经离了呢，为什么我总在这里呢，啰啰挛，啰啰挛不吃饭，就是动心，心里面会啰啰挛啊，就是不 settle，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听了一些话，看了一些书，会觉得心里面很不安稳，会觉得好像有什么刺激。保罗说你们不要轻易动心，心里面有踏实，要踏实。因为在圣经真理以外，那些超自然的启示，圣经里面早就说会发生的，可是他们不是真的。所以你不要一口咬定他们不会发生，真的发生了你就说哎，会不会是真的呢？圣经说会发生的，只是他们的发生并不表示他们是从神来的而已，明白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事情发生，我们会说哇，真的是有邪灵哦，有的，不是没有，我们一口咬定那没有，不会的，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不会发生，错，不是从神来的也是会发生的，可是我们要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是从魔鬼来的。 因为如果魔鬼不是这样子，他怎么能够混淆我们呢？如果他讲的都不发生，那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吗？就是因为那些假的钞票看起来像真的一样，我们才会搞乱啊。那假的出来不是一个其中一个总统的头，就突然就变成心里的样子，你会不会像那个是真的钞票？不会的，一定是假的嘛。就是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很像真的，你就啰啰嚕。不要轻易动心，不要轻易动心。圣经里面说，哎呀，你们有一些中间有一些先知起来做梦的跟你们讲，我们旧约看很多，那些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可是他们一点都不平安，因为那些先知讲的是要那些不听从神，那些不顺服神的民，不听从神的王要听的话，神说他们都是假的先知，假的先知。不要动心，也不要惊慌，也是啰啰嚕。动心惊慌，因为你不晓得到底怎么回事。不要受欺骗，因为当你的心不稳定的时候，你就容易受欺骗，受迷惑。我们第三节到第四节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大罪人。这边讲到的大罪人敌基督，在圣经的新约书卷里面，这里是讲的比较多比较清楚的一个信息，所以也是帖撒罗尼迦这一本书信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其中一个特色。因为其他的书信里面没有讲的那么清楚，也没有讲那么多，所以大家要留心听，不是听我讲，是听圣经讲。这一段经文讲到说，不拘用什么法子，这些法子就包括上面所提到的灵啊、言语啊，或者是冒保罗名的书信啊，他们起先也可能是用一些神迹奇事让你看见，哇，这个也是超自然的，先来让取得信徒的一些信任，或者是一些他们看见就觉得很惊奇，以后才在道理上面用一些好像是真其实又不是真的道理来诱惑信徒。所以他们先把你的吸引力吸引住了，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让你给他们一些 attention， 然后再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抓住你们，诱惑你们。这里说是离道反教，是背叛神的道理，背叛神的教义的一些事情。这讲的是很严重，因为神对这样的事情是非严厉，是非常有严厉的责备的，非常严厉的责备。当然这里讲到好几个词，大罪人、沉沦之子、不法的人，都是讲同一个人。约翰一书里面提到敌基督者，也是同一个人。但以理书里面提到小脚，也是同一个人。启示录里面提到的兽，也是同一个人。所以这些都是相同的名词，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都是讲的都是一个人。所以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者、小脚、兽、不法的人，讲的都是同一个人。他有一个特色，有一个特点，高抬自己，甚至自称为神。这里跟以赛亚书只是这样提到的什么对象？魔鬼。因为魔鬼为什么会成为魔鬼？那大家晓得魔鬼本来是天使长嘛，是不是？他要跟神同等，心里面要高过神，不甘心被造，他要高过神，所以他从天上被倒到地下，就成为魔鬼，成为撒旦的一个，他的野心是要跟神同等，不要做老二，我要做老大。今天我们谁不想做老大？每一个人都想做老大，所以这个都是指自己，母子都觉得很棒啊 ，Number One， 我们给小孩子都 thumbs up， 这个 thumbs up 永远都是向着自己的，没有人在 thumbs up 向别人的，这个是向别人，也没有人认为这个是向自己的，你指责都是指在外面 ，thumbs up 都是指向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都要做老大嘛， 不会像你这样子，最多就这样子，像天上面，上面都是指自己。今天我们最大的一个反叛的罪，就是我们不谦卑。骄傲是抵挡一切进到神面前的一个罪，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最大的罪，最大阻挡跟神的一个联系，就是我们的骄傲，就是我们不肯看自己是软弱的人。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棒很行，你的骄傲就阻挡你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不接受主，或者不接受这个福音，其实觉得因为我还行，我不 you know, I can do it myself。 你不需要靠主，因为如果你这个救恩不靠主，你没有办法可以接受的，没有办法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的。你要承认你不行，你要借着主耶稣，你才可以达到神的面前，你就会接受。可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行， That's okay, I can do it myself。 像小孩子两岁三岁的时候，不要你帮他绑鞋带，你们有小孩子的人就晓得 I can do it myself。 有没有跟你这样子讲？吃饭 I can do it myself， 洗澡 I can do it myself。 They all can do it themselves。 可是他们可不可以，你在旁边时间赶他脚，他们又不要你帮他。人就是这样子，从小就你教他的吗？不要那么骄傲啦，妈妈来帮你啦。不是，我们要 promote independence， 让他们自己做。所以他们绑一个鞋带绑了半个钟头，你还在那等。I can do it myself. Of course you can. 从小不用我们教的，他们骄傲就出来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人就是这样子，人就是这样子。所以神让我们明白，我们的骄傲是我们跟神之间一个最大的拦阻。这里说，这个不法的人要自称为神，然后下面他要，我们要讲到在历史上面这样的人出来没有？因为保罗要在这边提到说，这个事情还没有出现，要提一些例子。在历史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人不法的人已经出现了，自称为神，所以我们就说，哎，是不是神的日子已经来又走了？我们这些人全部糟糕了，全部都还在地上。所以我们要提一些历史来证明还没出现。在历史上面，比如说在主前，我们知道在主前168年 Antiochus IV Ephanus， 他曾经把希腊国的那个神像，那个 Zeus、那个希腊那个神话里面那个 Zeus， 讲个中文是怎么忘记，他帮助犹太人的圣殿。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哦，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圣殿不可有这些外邦的像搬进去，所以他特地故意把 Zeus 搬进去犹太人的圣殿，在主前这样的事情，污秽的圣殿。因为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就引发了当时非常出名的马克比的革命，大家听过吗？这个是历史上面很出名的事情。如果你们没有不晓得，可以去 Google search， 它那个 history 都出来。Maccabees 那个革命，可是那个有没有延长？有没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因为我们知道希腊国结果怎么样，那个时代也过去了。罗马的时候，那个罗马统治的君王也尝试过要把自己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也不成功。主后47年，有一个罗马的王叫做 Caligula， 也是想要这样子做，也是没有成功。所以这些虽然都出现过，但是没有长久，而且历史还继续过去，表示什么？表示主的日子还没有到。因为他下面保罗讲到说，他要被主的荣光废掉，这些历史，这些人，他们要污秽，他们要把这些神像搬到殿里面什么的，他们是不是被神的荣光废掉的，死掉的，他们是自然死掉，就是说 you know, 这个他们的朝代过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曾经想要这样子的自称为神，曾经想要这样子做，在历史上面不成功，也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主耶稣没有降临，把用他的荣光把 这个不法的人废掉，就表示这个不法的人还没有出现。清楚吗？清楚了。所以虽然保罗在，我们看见他在里面讲到说，保罗说我在那里的时候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你们不记得吗？所以保罗跟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把他们那个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虽然是很短的时间，虽然这个教会接受保罗的教导不是很长，所以传福音的时候是可以讲到很多很深的信息，比较近身的一些道理都可以讲的。因为我们明白圣经，明白圣经里面的道理，不是人的智慧，是靠圣灵的贯通。所以不要以为一些初信主的人不能够接受一些很深奥的道理，他们是可以接受的，是需要一些解释，可是并不是说不能讲，也不并不是说不适当讲，是可以讲的。自己的拦阻有不同的解释，这个很重要。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拦阻是历代的政权，因为其中不同的政权，通常你一个国家的设立都会有一套的他们的宪法啊、法律啊什么的来打击罪恶，因为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乱糟糟。可是我们知道历代的政权没有一个时代是永久的，不论是怎么好都会过去的，就给你几百年好了也是过去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历代的政权，不论是最辉煌的那个巴比伦时代，或者是罗马时代，什么希腊时代，已经很辉煌了，也是要过去的。或许是讲到啊，有些人觉得罗马那个时候的政权好像很厉害，那个版图也很宽广。那个保罗那个时候确实因为他是罗马公民的身份，也受到罗马政府某一些的保护。但是我们也晓得，最后保罗也是因罗马的政府给他定罪，为赎寻道的。所以在某一个政权底下，不论是哪里，公民受到普遍一般公民性的保护，那个是对的。可是并不表示基督徒受到特别的保护。公民在每一个政权底下，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受到的保护都是一样的， right?并不表示你是基督徒受到政权的保护就多一些，不是。而且我们如果站在我们现在这个立场来说来看，特别这个世代来看，基督徒反而受到的保护更少一些，你不觉得吗？因为我们都是被一些不信主的人所攻击的，因为我们所讲的，我们所代表的是他们跟我们是走相反的路。所以不能够说这个拦阻是政权或者是罗马的政府。所以我们要解释这个拦阻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记得有几个原则，这几个原则很重要。第一，这个拦阻既然是要压制这个不法的人显露，显然就是跟这个不法的人应该是站在对立的立场，应该是对立的，对不对？而且我们如果从帖撒罗尼后书从这一章第五节来看，这个拦阻保罗说是你们也知道这个拦阻，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那个时候知道这个拦阻是什么，虽然他没有明讲，可是保罗说你们也知道，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所以保罗讲这个拦阻的时候，表示那些信徒，帖撒罗尼迦那个时代的信徒是知道这个拦阻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就存在了。第三，这里说要等拦阻的除去以后，不法的人就显露，可见这个拦阻是从那个时代一直要继续到不法的人显现出来为止。所以那段时间有多长没有讲，可是一定也不是很短，起码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知道，一直到我们今天，不法的人来了没有，我们还没看见 yet，都还在。第四点，不法的人显露的时候是主在空中降临之前，我们看到自己讲的，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就被主耶稣除灭，他的荣光给废掉。所以可见他的显露是跟大灾难发生的时候那个时间，就算 不是同时也是非常接近，是不是 make sense？ 所以那个男主也在那个时候才被除去灾难出来，就算不是同时也是非常接近，非常接近。所以当然这里讲到不法的人，圣经里面说是造撒旦的运动，所以男主的因为跟他是对立的一个立场，对立的一个situation， 所以这个男主一定是造神的立场，因为要对立嘛，一个造撒旦，另外一个一定要造神了。所以这样子来综合来讲，这个最可能的男主不法之人显露的是什么？教会，教会，因为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所在。今天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基督徒，没有教会，没有真理，因为教会代表的就是真理，会变成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一下，可以想象一下。所以这里说，如果这个男主是教会，就很 make sense，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跟敌基督者是完全对立的。而且教会在那个时代已经存在了，因为保罗我们从使徒行传就看见教会开始建立，从那个时代已经被建立，一直到今天教会还是存在的，要继续存在，一直到我们被提。然后教会被提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教会，那大灾难来了，主耶稣就要跟我们一同来降临。也只有圣灵居住的教会才能跟撒旦的政权撒旦的权柄来对抗。你只是叫普通的政权跟撒旦是没有的打的，是没有的打的。这里说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这个隐意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当然知道不法的隐意从听遵从撒旦的不法的意图已经在哪里，从那个时候已经受了撒旦的一个控制，教会被攻击，信主人受攻击，或者是真理受到攻击，一直到今天还是被攻击，还在哪里是有不继续不断的被攻击。所以真理跟撒旦的意向永远都是对立的，那撒旦会 give up 吗？就说好了我们就停工吧，那不会的。这个的运动要一直加增，不会减少的一个吹向，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不论是在个人的品德，在社会的罪恶，在道德的沉沦当中，我们看见只有坏没有更好。我是觉得几十年以前的社会是比较好的社会，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你觉得今天的社会好呢，还是几十年以前？不，你们还比我年轻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小的时候，那个社会比现在社会好太多了。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年纪还很小，那些小孩子都是随街跑的，从那个 block 跑到另外一个 block。随便跑，你现在敢不敢让你孩子在外面随便跑？我问你，你敢不敢？我们那个时候走路上课没什么大不了，走个半个钟头。现在你让你孩子走半个钟头自己去上课，你敢吗？有哪一个敢？不敢。以前我们都是走路上课，有什么大不了？小学一二年级、两三年级、二三年级没所谓，父母亲也很放心。你现在你敢吗？现在我们看那个新闻都看很多，那个十七八岁、十八九岁都被 kidnapped， 都被 abducted， 那些不算是孩子了，好不好？可是你说你现在的罪恶比以前好还是比以前坏？你觉得你现在这个社会比以前安全还是比以前不安全？所以这个撒旦的运动是不会停止的，撒旦的恶意是不会停止的，罪恶是不会let's stop here， 罪恶是不会自己自动停止的。可是善行会，我做够了都没有人跟着我一起做，我为你做的还不够多，我做的善事还不够多，做我不做了。善事是会停的，善行是会停的，善言也会停的，可是罪恶不会停。我跟你讲， 所以如果这个世界现今的时代没有教会，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所以当这个拦阻除去，不法的人显露的时候，下面一句就被主耶稣的气和荣光所灭，所以他们的寿命也不长。一出来，主耶稣一来，他就 game over。 这里讲到为什么我们不要受迷惑，所以因为你看见很多这些很超自然的事情，我们心里面就会浮动，就会不安，就会想要跟从。所以这里保罗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圣经这里提到说，那真正的敌基督出现以前，有各样凭着撒旦的能力所显的奇职神迹异能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他们有，可是他们这个能力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也晓得你就不会轻易动心和惊慌。所以我们这个世代的信徒不要过分要求神迹，看见奇事就觉得哇 so good so powerful so amazing。 这些神迹奇事后面隐藏的是什么，我们要分得很清楚，要分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彼此来勉励，因为这个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因为圣经明明讲的，保罗讲到只会越来越多。所以沉沦的人是很多很多，第十节讲到跟从那个大罪人，因为他们受了迷惑，受了迷惑。很奇怪，有的时候那些人不晓得为什么愿意听从那些歪理多个真理呢，为什么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为着我们跟随真理听从真理，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不是我们自己特别智慧高一点，或者是特别心里面那个清楚一点，不是，都是神的恩典。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听真理不听，要听歪理，你知道吗？就是 you don't know why。 很多时候你觉得根本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歪理怎么会有人去听啊？就好像那个要上座的人说，我跟我的狗要有亲密的关系，关你什么事？那法官也会去判见的一个 case， 你觉得是奇怪不奇怪呢？要讲一个例子，很久以前的例子 ，Justitius Milpitas， 很多年以前了，三十几年以前，有一个喝醉酒的，他把他的车子，因为喝醉酒撞到一个 telephone booth， 那个时候当然还有公共电话了，受伤了。他去告 City of Jupiter， 说你不应该把这个 telephone booth 的 pro 放在那边让我撞上去，让我受伤，是不是很不可思议？结果怎么样？大家讲得出来吗？他赢了，对。法官陪审团居然判他赢， City of Jupiter 赔了钱。我那个时候，我当然我来了以后，我听说这样那个 news， 我去看了一下， I was dumbfounded， my mouth was on the floor。 我问大家，如果你是陪审团，你会怎么判？可是陪审团一致通过他赢，我们当然觉得 this is totally ridiculous， but it is the truth， it is the truth。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很多东西都那么贵什么的，特别是健康保险那么贵。我跟你讲例子，因为我自己在医院里，现在不在医院里，不管我自己做这一方面的事情。因为要告的人，莫名其妙告的人很多。我再跟你讲一个例子，这个是跟我切身比较有一点关系。我以前在医院里做事情的时候，我在 St. Lucie Medical Center，因为它是一个 trauma center， 所以我在那边做了20年。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他是撞车，然后那个撞车脚被卡在那个 dashboard 那里，那他们把他救出来的时候，那个脚就骨头大骨头断了，就流了很多血。 然后他们把他送到我们的医院里面，他的脚趾头已经开始变黑了，因为流血流太多。他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大家的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有第一条是什么？不能接受输血。21岁年轻人，然后我们那个医生就问他，你的脚趾头已经开始变黑了，你要不要输血？他说当然不可以，我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我不能够接受输血。那医生说好，走出来10分钟以后，那个医生说21岁脚要割掉，哎，心里面很挣扎。再回去问他，你真的不要输血？你输血以后，你这个脚就有救了，你知道吗？这个你马上可以恢复。就算我们现在把你骨头接回去，不是要截肢，可是你的脚要割一半，脚趾头全部没有。我不晓得那个医生跟他讲了多久，讲了多少次，我不知道。后来他接受输血了，脚趾头种回来了。他的父母亲赶到医院，了解这个情况，就开始骂他儿子。You are unfaithful to your own faith. 然后一直问那个儿子，那个儿子就说 He was coerced into making that decision. 那个儿子就说我是 coerced， 不想怎么办，就说他本来是不想的，他被医生说服他要接受输血。我们被告了，医院、医生、the whole nursing staff 全部被告，因为在美国宗教自由是很大的事情哦，你这破坏了人家宗教自由信仰。我们那个时候你知道吗？虽然我那天不在那个 nursing staff 里面，可是我生气， I was so angry。可是你要看那个医生，那个医生才是 frustrated， 他的出发点是好不好？如果你医生，你要不要管他，把他切掉就好了。不单只这个讲，我把你的器官都切掉，我有什么所谓？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那你说我们赢还输了？没打，为什么？庭外和解，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医院都有律师的 retainer， 就都有一个律师团来帮你打官司的。那个律师就说，不管你是对还是不对，你这个案子要把它勾出这个法庭啊，开审啊，什么什么的，花的钱比你就赔给他的钱多很多倍，所以并不是说你庭外和解并不表示你是理亏或者你是错，只是那个是最容易解决而且最快最省钱的一个方法。所以庭外和解赔了钱给他，赔了多少钱他没有跟我们讲。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不法？有没有公义？所以那个医生非常泄气，所以他有好一阵子 plunge into depression。 我跟他认识很久，我也 plunge into depression， 我跟你讲，觉得真是不甘心啊，也不公平。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你为了帮人救人或者做善事，可是不一定得到好报的。主耶稣也做很好的事情和上十字架，今天有多少人侮辱他？有多少人侮辱他？他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死了。今天很多人就你这个十字架的就没什么，能不能够体谅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心情？能体谅吗？给你一点点的滋味。那个事情对我的震撼很大。我就说 What am I doing this for? What for?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黑白颠倒，是非颠倒，只是会越来越差。我告诉你，如果你们还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你准备好，会发生在你身上的，迟早问题而已，迟早问题而已。所以还没发生，感谢主，希望它不要发生。发生了，你就不会觉得哦，会发生的，会发生的，只是看多还是少。我又过时，好，我们很快很快讲一个，讲下面一些，快快讲。这里说不信者的结局，我们上一期有提到，不信者就是那些所有不相信主耶稣福音的人。要当然，如果他们没有听过福音，圣经里面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就是讲到说，如果他们的良心可以成为他们的责备，我们也不要去想，也不要去辩驳说，哎，什么人是听过福音的，什么人没有？你不要讲那些。好像我上一期讲到，如果有人 challenge 你，挑战你这个问题，你不要讲别人，我现在先讲你。你比如说某某某某人，某某一个角落没有人听过福音的那些人怎么办？你不要理那些人。你现在我只是问你，你现在听到福音了，你信不信？你要不要接受？你不接受的话，你就是那个不信的人，沉沦的人，就这样子。其他的你不要 argue， 因为我试过 goes no end。他 argue 了以后，他还会想到另外的，为什么有生命树？那个问题你们回答过吗？生命树你怎么讲的？讲得完了、啊？人家讲不完的。他们不信就是不信，不接受就是不接受的。你想一想，主耶稣为他们死，他们也都不接受的。今天我们最怕的就是神任凭，我们不要到一个地步，让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觉得浪费，就不理你了。有的时候我们对小孩子不是也是这样子，讲了好久，他们就好，我就任凭你不吃，饿死，不吃，不给你吃。当然，我们很多做父母亲的舍不得了。可是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气？那小孩子跟他们讲，叫他们穿衣服，多穿一件，死都不穿。结果生病，任凭就让你不穿，让你生病，苦了也是我们这些孝子孝母苦哈哈的。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我们在神面前一样哦。很多时候不信主的人，神这里说到一个地步，神会任凭他们，他们都是沉沦的人。他们不，我上一个礼拜讲到在地狱里面，你们不在，没有听到我讲的 horror story， 在地狱里面，那个是一个人孤单的在那个空间里面，没有人可以陪你一直跳舞开 party 的，你是永远自己孤独一个人过无尽的日子，不灭的火，不死的虫还不算在里面，我还没讲那些。你不要以为不信主的人就在下面开个大的萤火会，在哪里旁边跳舞 having a great time 打麻将，不是的。在地狱里面，这些人自己一个人在无尽的空间，无尽的空间里面孤独的受苦，这个就是地狱，是跟神荣光的面永远分开的。这里说这些都是沉沦的人，所以保罗说他要为他们感谢神。我们今天不单只弟兄姐妹彼此的代祷，我们也彼此的感恩，因为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今天我们能够成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神特别的个恩典，也不要轻看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在主里的话里面长进是应该的，也不要停止，也不要把它觉得平常，因为在一些国家里面这个并不能够公开做。今天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权利，我们要觉得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觉得这个是宝贝的，也不要放弃这样的机会。所以主日学不要不来参加，不一定要来这一班，你去别的班也可以。我们不爱惜神给我们学习的机会，你怎么能够在话语里面扎根？怎么可以不轻易动心？怎么可以不受迷惑？弟兄姐妹，因为如果你不在这些里面扎根学习的话语，你有这个把握，什么人来，什么事情发生，你觉得你不动心，不啰啰晕，你可以说你站得稳吗？ 我们怎么样子不要辜负神的好意，这些都是神的好意，有安慰，有激励，真理是长存的。可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抓得住这个真理，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扎根生长，不会受到这些的迷惑，不会受到这些的鼓吹，我们就偏离而去，成为失去的人。这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自己来省察，也彼此的鼓励。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你自己的爱，没有你的真理，这个罪恶的时代，实在很快就要被你自己公义的荣光所灭。但是主，我们知道你自己有一天要来，但是你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还没有来，为的是要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悔改，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把福音传遍世界。你帮助我们有这个认知，你帮助我们不把这样子的一个托付轻看。主，不论我们自己在你属灵你的成长里面，我们要扎根，或许是要在外面为你自己做官做盐，主啊，我们凭自己的力量都做不到的，我们只能够在主的面前说，我们是软弱卑微的人，我们要靠你的力量，因为你是那位已经借着十字架的复活，十字架的救恩得胜使权的主。我们向你感谢，我们谢谢主给我们上面的时间，求你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谢谢大家，下礼拜见。